第二章，爱的团体，前言。在若望麦恩离世前最后十年期间，他主要被人称为一位默祷导师。在这方面，他发挥对教会和社会的影响。这种焦点有时会令在他重新发现默祷源于基督徒传统之前已认识他的人感到惊讶。他是一名天赋高、兴趣广的人。在他未找到隐修士圣召前，他曾任职外交官、律师和大学教授。他的兴趣广泛，包括对音乐、历史和艺术的热爱。他对家人忠诚眷顾，在他的教诲和本卷收集的反思内，我们看到一些有关他的兴趣的广泛性，以及他的神学思想和灵修取向。这一切均透过他发现默祷获得检验而没有遭受稀释。有一次他说，每个人在一生中只有一件事值得宣讲或执行。这听起来令人感到诧异，从一个这么天赋丰富的人，他竟然可以潇洒地放下过去的成就，并开始踏出一条新的路径。在他的生命里，他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好几次。默祷统一和精炼他的个性和信仰。在默祷中，他发现如何失去一切好能找到一切。这是为什么默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成为他的焦点和核心。他已找到一生中特别要宣讲、要执行的事。这是他的命运和 A 点。他充满激情和自信，与他人分享默祷。他生活和个性的丰富经验从来没有成为能量的扩散，反而聚集力量。在麦 A 激昂的确定性和慷慨情怀内予以统一。这就是圣保禄呼吁我们宣讲福音时要有的勇气。导致生命的小径是多么窄。若望麦 A 没有使他的工作成为商品化。他对开始默祷小组的人总是说，人数并不重要，但他却希望尽可能有更多的人找到这小径，并领悟耶稣所说的窄路的真正含义。狭窄是聚焦，而不是视野的撇视，而是深切专注。这是不排外，是整合，而不是压制。这本《爱的团体》的新白本汇集了若望麦恩在几个主体的思想，不是呆只有乖默祷，但都以默乖的角度思考不同的课题。这表明简朴的默祷属于普世性，所以没有任何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由他照亮。任何开始默祷的人很快发现整个人生正在经历改变，并且他的行为或信仰没有任何方面不受其影响。在爱的团体中，若望麦恩主要在涉及今天宗教意识的某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明确、显著和当代具洞察力的见解。它令被人熟悉的信息有新的气息，给予新能量和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他对不少重要课题的思考，包括基督宗教和社会面临的挑战、死亡、新形式的精神生活和圣召，特别是他对于在俗北笃会团体寄予厚望。我们看到他的洞察力不是抽象的，而是涉及在俗北笃会团体诞生的经验。 这是有关团体和默祷本身的经验。他相信基督徒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来传达他们的信息。默乖的经验，沉默的力量，能够净化和更新旧的语言。当我们默祷，我们并不是想着天主或我们的种种问题，但是默祷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天主想法的方式。新的默祷者可能经历挣扎，感觉他们正在失去自己的信仰。也有些人尝试了了解默祷怎么会成为真正的祈祷，但是正如若望加仙，也就是若望麦恩在隐修院传统的伟大启蒙导师所说的话，经验是最好的导师。故此，对任何关注今天人类灵性上健康的人，不论来自东方或西方，以下的反思对他们都具有价值。自从若望麦恩写下这些想法，他所关注的危机已经加剧，致令他的具有洞察力的见解更受欢迎。他感觉到某些基本简单问题背后的复杂危机清晰度和平衡需要与这些危机配合，而两者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焦点。对于若望麦恩来说，处理危机重要的焦点所在处就是人类意识的共同中心，这就是心灵本身。当我们不再拘泥于末日的图像和概念的想法，这个属于整体的个人身体、心灵和心神的聚焦核心，就是早期传统称为的垂静祈祷。信德是对这愿景的稳定性，是对真实的那一位的忠诚。基督是这愿景的维持能量，基督的心意是全包容性的，向一切人类境遇以及天赋平等的予以开放。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思考某些课题，包括金融或生态危机，或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在一个多元文化从属某一个特别的传统的角度等等，我们需要清晰度和一个我们可以离开并返回的落脚点。然而简朴并不容易，而清晰度不是应急之道。若望麦恩的理念简单而明确，但没有提供容易的答案。它显示给读者跟随的不只是二手想法的方式，它表明若是我们以学这方式，我们怎样改变自我的视野和领悟力。它的出发点也是唯一确定的起点，就是个人的经验。抵达的终点，这终极真理是无可量度的，总是在天主内隐藏。它跨越思想或明悟，但不超越我们的经验。若望麦恩在他的讲座和文章中阐释了这些见解，并分享他在1977年的一系列会谈，而对象正是他成立的隐修院在俗北笃会团体的成员，而这团体日后演变为没有围墙的隐修院，成为一个属于由默祷创建的灵性家庭。在《爱的团体》一书中，他以最清晰的演绎表达默祷的意义，也探讨一些课题，包括有关这灵修之旅以及死亡属于生命的一部分等等。他说，依循默祷之道，我们需要与别人在这旅程一起同行。纵使默祷纪律显然是孤寂的，要求甚高，但却能转化我们的生活， 改善与人隔离的关系，使我们能从直属群体的一份子转化成为一个团体的成员。若望麦恩自己的团体经验为他做出准备，达至这样的启迪。十字架是复活的先驱，他知道理想主义可以减弱，热情也可能会遭受幻灭。他曾经经历失败和挫折，也曾离开一个团体，去开始另一个冒险历程。凡此种种，都能帮助他以不浪漫的理想主义面对基督信仰团体的动态。侃侃而谈，他看到这是一个以人为本、属于死亡和复活的过程。他学到最重要知识，就是莫道在团体的创建和成熟方面的角色。他说，教会是海洋性的，也就是说，它有着巨大、多方面、神秘的朝夕流动。他总结说，今天教会前进的道路是重拾末观元素，首先在祈祷方面适用，以致延伸到礼仪、神学和体制结构等各方面。他爱教会，但有根本和彻底的看法。他觉得教会是宣讲者，而不是天国的化身。他看到了基督宗教的更新，在于所有基督徒能享受在基督里的团结，即使他们倒转来否认这样的享受。然而，莫道是大公性的，他会引致各教派团体的经验。对于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莫道刺激新的思维方式。在灵性大公精神的熏陶下，有关其外部和内部的权威动态能够重新获得调整。在莫道经验中发现的平等意识，也能使权力和层次结构本身获得改变。在这样的以莫乖精神重新启动的教会内，真正的权威能够同样的更深入地发现于传道者身上。